谢谢大家好。那我想先问一下说，这里有 DBA 吗？应该没有吧，因为 DBA 应该都去百进老师那一场了嘛，对不对？然后这边的话，应该都是基本上应该都是 developer 应该比较居多一点点，或者是但是有些 developer 可能也跑去上那个 KK Blues Web API 了。所以当初我被分到这个场的时候，其实我蛮尴尬，想说那会不会都没有人来这边？但是今天看看，其实还蛮开心的啦，就是还有蛮多朋友来这边支持这样子。好，那我本身的话算是一个 developer， 比较不会偏那个DBA 那边那块这样子哈。那今天我来讲这个主题，我是希望用 developer 角度来看一些我们SQL database 跟 SQL Server 的这些东西，因为我最近就是换到就是新的公司来，然后我们那边有非常多的老师和那个 SQL Server 的老师他们。那最近跟老师他们接触之后，我发现程式的设计人员，你也必须去了解一下 SQL Server 的一些东西，你会对你的程式设计会有更大的提升跟帮助。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课程。好，那我是 Sky， 那这就我稍微简介，大家稍微看看就好。如果要联络的话，可以去天空垃圾场哦。这个我觉得我 SEO 做得还不错。如果你搜寻“垃圾场”三个字的话，大概是排名第三名，还第四名。然后前面几乎都是那种福德坑垃圾场什么之类的。好 ，OK。那今天的主题我会稍微再快速的再稍微带一下 Windows Azure 的一些东西，然后我们就开始进入SQL Server， 然后在 Windows Azure VM 里面有哪些东西，然后再来是我们会讲一下 SQL Server 里面的 OS on 的 HA 跟 DL 的一些架构，然后再来会谈一些 Windows Azure 的 SQL Database 跟一个那个 SQL Sync 的一个部分，然后最后还有时间的话，我们会再来看一下怎么样去选择哦这两个东西。Windows Azure，我想先问一下，有没有 Windows Azure 已经开通的？送书哦，先生先生，这小猪的签名书真的有签名，真的。小猪的签名书，谢谢谢谢。那因为我相信有开通的人可能非常需要，就是一本类似这样的书，然后去来学习 Windows Azure。好，那今天有一些赠品呐、啊，那我想问一下，有没有就是昨天有听过 Rudy 老师的课的？有，那位先生。基本上我们的课都跟 Rudy 老师一样，就举手我们就送赠品，然后面带微笑这样子。谢谢。好，那我们就开始进入我们的 Windows Azure 的一个部分。好，那 Windows Azure 的话，目前的话除了一般企业使用的话，那我们还有一个 MSDN 的账户。那为什么我要在这边特别讲是 developer 呢？因为 如果你今天公司有 MSDN 的话，你今天你又是 developer， 它其实 Windows Azure 是一个非常非常好帮忙测试的一个环境，哦，就是像前几天一些 keynote 讲到的，那如果今天你需要测试一些东西，你可能不需要透过长长的程序，然后去跟一些单位他们去申请这些东西，那你可能就可以去把你的整个的那个环境给架构起来，你是会比较多自由，哦，这是 Windows Azure 一个优点。那今天另外一个主题是在讲混合，哦，那像以前我们在去年还前年的时候，大家都会在讨论，那叫公有云啊，然后私有云啊，什么东西要放到公有云上面啊，然后什么东西不要放到上面啊，然后我们要做自己的私有云啊。但是其实到最后，这个东西会变成一个混合的一个状态，就像一个混合云的状态，这才是一个最终的一个形态。这是我自己的看法，这样子。好，那你今天能灵活的使用 Windows Azure， 你能灵活的使用云端，其实你它有非常好的一个自动化，那你就可以让它去做更好的一个管理，这样子。你可以把一些比较复杂的东西，甚至你把一些需要备份的东西，哦，或者是需要备援的东西，你可能可以用比较低的成本放到云端上面来。好，那它的一些特色呢，我就很快的稍微带一下哈。以现在 Windows Azure 来讲，它基本是以分计费，就是说以每分钟就开始去算的钱，你用多少分钟就是算多少钱这样子。然后它有非常好的一个自动化，就非常容易的扩充这样子。OK， 这应该大家都没有什么问题。那它也有一些非常简单 load balance 的机制在这个里面，虽然说是简单机制啦，但是有的时候这个机制反而会造成我们一些开发人员碰到一些困难点哦。待会我们会谈到这个东西。好，那我们就开始进入今天的 SQL Server。在云端里面会有 SaaS、PaaS 跟 IaaS 这些平台哦。那当然 SaaS 就是一些服务嘛，就是一些什么 Google 的一些服务啊之类的。那 PaaS 的话，就可能就是他们已经提供好，比如说一个 IaaS 这个平台，让你们可以去把它部署上去这样子哦。那 IaaS 这些平台的话，基本上就是给你一台 VM。 那微软他们这边这块的话，基本上三个平台都帮你们去准备的非常好。那像我自己用的话，基本上都用的蛮开心。像 Office 365是属于 SaaS 嘛，那像 Cloud Service 就属于 PaaS 的一些平台。那像现在谈的 Visual Machine 就是属于一个 IaaS 的平台，它会提供你一个完整的一个 Visual Machine， 你可以在上面灌你想要的东西，所以你有非常多的一个自主权。那为什么要谈这个？因为现在我们要谈的就是说，我们如在 SQL database 的东西搬到云端，就是放在上面的 VM 哦。那所以就像刚刚讲的，我们这个东西放到云端的 VM 上面，其实你就可以感觉到，就是说，那其实就是跟我们在自己的环境里面做，就是加一个 Virtual Machine 一样，它其实就是在里面灌 SQL Server 的产品哦。所以它其实是有完全的兼容到 SQL Server 的一个产品。讲如果你在云端上面加这个 VM 的话，因为它的东西其实都是一样的嘛。对啊，只是他授权就直接把你包在那个里面的，这样。那你在私底下这边，你可能就是有些东西不太方便说了，不过大家知道就好哈。那当然的话，你在 Azure 的 VM 上面的话，你也可以去完全的控制它的 OS。你今天要去做一些你要装一些东西或什么，其实你都可以去做到哦，这是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好，那大家也听过非常多 Keynote， 其实大家也知道说，目前我们的那个Virtual Machine 的部分，它其实有支援非常非常多的 Template， 像上面可能可以看到像还没出的 SQL Server 2012的 CT 14的 CTP， 然后还有旧的2008 R2 的 SP2 等，它都帮你放在上面，所以你基本上你也不太需要去做什么样的动作，你只要点点点，然后它帮你建起来了。那如果是我们以前的话，我们要申请这些东西，要可能先去跟 IT 要设备，然后要完设备，然后还要拜托他们求他们帮忙灌 Server， 然后灌好不好？你跟他是要R2 2012 R2， 然后他帮你装2008 R2， 然后又重灌一次，等这些问题。所以Windows Azure 的 VM 它基本上帮你配置了非常多的东西，而最重要的像昨天的话，它其实像 Oracle 其实也上来了，所以这其实是一个蛮 open 的一个平台，像Linux 啊、Ubuntu 其实在上面都有，所以有需要的话，我是觉得还蛮方便这样子。那今天当然就像我讲，如果今天你是个 developer， 那你用 VM 可能会碰到一些问题。因为这个东西对 DB 来讲，这其实就是很简单的一种东西，但是对我们 developer 来讲，可能就是不是很了解这样子。因为在 Azure 那边的话，它的防火墙其实会有分两种，一种是原本的 OS 里面的那个防火墙，所以就是像这边这块哈，对，里面这一块是一个就是 Azure 上面的 VM， 所以它对外会有一个防火墙，但是它其实 Azure 再出去，因为它会经过 load balancer 的机制，所以其实对外还有一个防火墙，所以你就算里面的防火墙打开了，但是你对外的防火墙这边没有开的话，它的那个 endpoint 没有开的话，你对外还是连不出去。所以这点在一开始在使用 VM 的时候的 developer 常常会碰到这些问题，然后又是 SQL Server， 他们又想说，我把防火墙全部都关了，为什么还连不进去？那可能是外面的这个部分，所以这也需要特别注意。那连到 VM 的 SQL database， 它基本上是有分就是两种嘛，一种就是远端桌面登进来嘛，就是走这边3389的 port 这样登进来，那另外一种就是我们开1433可能用 manager studio 等的方式登进来，那其实里面上面管理都没有太大差异，那重要就是说这些防火墙你必须记得开，像我这边打惊叹号就是可能需要注意的，所以如果到时候拿到投影片的朋友们，然后真的发现有些问题，你可能就可以来试着开，就是来找一下看问题在哪边这样。好，那刚刚是讲比较就是比较粗浅的一些东西。那 Windows Azure 上面 VM 的话，它其实是有一个高可用性的一个机制。那就像我们这边看到，它其实在微软的机房，其实也是跟一般的机房一样，都是一个机柜、一个机柜、一个机柜，是这样组合而成，就一个实体的机器组合而成的。那我们今天跟他们就是跟微软那边开了两个 VM， 好，比如说我们开了两台 VM 好了，那两台 VM 他们肯定会是。如果你有设定可用性设定的话，我们大概会看到，那它会帮你去散落在两个不同的机柜，然后今天使用者进来，它会透过 load balancer 机制进来，所以它会帮你去做分流分散这样子。它如果今天一台挂了，它就把你导到另外一台，所以它这样子就可以宣称是 99.95 这样，它是用这种架构。所以如果你今天只加一个 VM， 有没有 99.95？ 不好意思，就没有。这所以这要特别注意的，那当然就是像陆地老师啊，或者一些老师他们有讲过，到底有没有需要到99.95的东西？其实大家可以自己去算一下，就是你今天一个月的时间，自己去乘看你能不能容纳这一点点的时间的停机的一个状况这样子。好， 那这个跟程式设计师或者是 developer 有什么关系？我们以前设计程式的时候会怎么样设置？反正就一台机器嘛，对，或者是就是一个一个就串下来嘛。那可能比较不会有碰到这 load balance 架构，当然大公司可能会啦，但是像我待的中小企业可能都比较没有碰到这些东西。那当你碰到这种东西的话，你就要有一些东西要特别去注意，比如说你的 ASP 档内的你的 session 你是要怎么放？当我今天第一次连进来的时候是连到这台里面，那我 session 如果我存 session， 我是存在 server 的记忆体里面，是存在这个里面的话，哦，存到这个里面的话，那我第二次连进来到这边的话，那我 session 是就会不见，这就连不到了。所以在 develop 的时候，当你云端架构开始起来，这东西越来越方便的时候，你的设计的思维也是要开始慢慢的去做一些改变。哦，所以像刚刚讲的 session， 那你可能就是可以把它去存到 DB， 存到 cache 里面。等等等，就是它也有提供非常多的一些机制来做，所以这些 developer 也开始要去注意这些东西。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Azure 的 VM。好，这边是 Windows Azure 的一个登录的一个画面，做一下。那像它其实有非常多的服务，那如果你有开通的话，你就可以看到有非常多服务这样子。那我们像我们这边虚拟机器，从组件库这边选择的话，你就可以看到它其实有非常多的组件在上面的。比如说像2012的 Data Center 或2012 Auto 的 Perfil 版本等等，甚至2013的 SharePoint。不过我必须提醒一下，2013 SharePoint 里面没有 Database， 因为我之前开过，结果没有 Database， 所以就后来又想办法去弄了一下这样子。然后像2014的一些东西其实在上面，那像最近就是 Oracle 也上来了，所以你在这方面的话，除了你在研发这方面，就自己想要测试什么的，也不需要像以前去买很多机器啊，然后自己去组什么的，你就可以去开这个东西，用完就关掉，就有点像抛弃式眼镜那种感觉啦，对啊 ，OK， 好，然后那我们这边就稍微给大家看一下有些设定需要注意的地方。好，比如说我们如果要建一个2014的 CTP1 的SQL Server， 那它就会可以去选择说你要建立在2012的 Server 上面，或者是2012 Auto 的 Server 上面。它这边可以让你选择你的虚拟机的名称，好，这你可以自己随便去打，这没有什么关系。那这边呢，就是会有你想要决定核心数的大小。那比较需要注意的就是说，你钱很多你就用最大的，钱少就用少的这样子。因为如果是 developer 来开发的话，啊，如果你是用老板的卡的话，如果你要离职又对老板不满的话，就离职前就选这个，然后就老板就会收到很多那个，哦，这样子 OK。 所以选择这个基本上要注意的就是说你到底用多少，我们变成说是要在事前评估，不会像以前就是可能就是买机器这样子，所以我们这个会先评估起来到底要怎么样去做。那这边可以给一个使用者账号，我这边会稍微做快一点，因为我们重点会再放在后面。那这边使用者账号基本上 VM 里面它没有 administrator， 所以这边就是这个就是你的 administrator 账号了，哦，这个要特别注意一下。好，这边随便打。好，那比较注意需要注意就是说，像我刚刚讲的，就这个就是可用性设定。哦，如果你今天架两台 VM。就记得要去来做这个东西，而两台东西就是一样要做 load balance， 就记得要来设定这个东西，不然的话它有可能会放在同一个机柜，那放在同一个机柜会产生什么样的状况？如果今天微软说这机柜要维修，就整个帮你shutdown下来，那你就算有 load balance， 那还是一样会没有，所以这个点是需要特别注意的。好，那这个主要是 VM 的一个部分。好，那再来我们就来谈一下 SQL Server 的 HA 跟 HDR 的一个架构。那站在我的程式设计师的就是 developer 的立场来看这东西，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为什么？我们来试想看看，我们上云端之后，我们会有用一些 Web Raw 或用一些 Worker Raw， Web Raw 去前面去接收那些资讯，然后进来，然后把那些资讯丢到 Queue 里面，然后让 Worker Raw 在后面慢慢去处理去做使用。但是这个是一个前面的一个 AP 的内层的一个架构，那后面 SQL Server 呢？我们通常 developer 不会去考虑到内层的一个东西，所以我觉得 developer 有必要去来，也是有机会可以来听听这些东西。当然架设方面可能就可以去丢回给 DBA 去架设，但是整个架构方面，我觉得你可以去了解这些东西。那就像刚刚讲这东西，我们在今天在资料库这部分， 怎么样的 loading 其实是哪个地方最重的？有没有人想要举手一下？举手一下而已啊，不用回答问题啊，都没有吗？宋叔，好，下次我会反映一下啦。这种笔可能大家也不想要，对，好。通常资料库在写入的那种 buffer 是最大的，读取的 buffer 最大，不好意思讲反了，读取的 buffer 是最大的。通常大家都会在读，但写的状况是比较少的。那所以你今天一台资料库里面，如果你就只有一台资料库，你读写都在同一台，其实是会有的时候会效能上面的影响。所以我们就是像今天讲这个东西，用我们可以用 always 上的东西，你可以把它去区分成两台以上的机器。那你可能读只有一台，那你写只有一台，你读的时候你可能就是有多台去做一些 report 的一些事情。好，那目前 Windows Azure 支援的 HADL 技术，就是高可用性跟灾难复原的这些技术里面来讲的话，它就有分这几种。那我们今天主要是才谈 OS on 的一个可用性群组的一个这个地方。那其他话也有像资料库建设的这个部分。那有人会想说，那我已经有 OS on， 为什么还要资料库建设？那有一个关键点就是说，资料库OS on 的部分，它一定要就是要有 AD。它一定要是要同一个，就是它是需要架在一个 cluster 上面，需要同一个网域。但是目前 Windows Azure 它的资料中心跟资料中心，就跨资料中心，比如说香港资料中心跨到美国资料中心的这个状况下，它是没有办法去用 Visual Network 去串起网路这样网域来的。所以如果你真的要去跨一个地区的一个灾难性的复原的话，那你势必就是目前只能用资料库进项的一个方式。但是那个我这边有听到，就是官方那边也是有讲说，可能最近就会可能近期就会去做一些改版，所以你到时候那个 Visual Network 就可以跨资料中心这样子。那除此之外，就是像记录传送嘛，这是大家就是如果是 DBA 或者是大家知道的话，最近是蛮常运用的一些技巧哈。那还有一个是比较特别，就是说我们通常以前资料库会备份，那资料会被放在磁带嘛，或者是一些show story 或者是一些地方嘛。那现在 Windows Azure 它就也提供了，你用备份直接备份到 Windows Azure 的 bub 上面。哦，我觉得这个东西是蛮方便的，因为 bub 它其实说贵也不贵，就是我觉得是还好啦。但是就是整个效益来讲，因为你磁带内你还是要继续保存，但是你就到 bub 的话，它自动会帮你备份三份。那如果你有异地备援的话，你会备份到六份，就在不同的地区，所以基本上它资料遗失是不太可能，就是只要付钱，微软就帮你保管的好好的这样子。那 SQL Server 这个东西其实2012就有了，那你可能就需要去下指令，会比较麻烦。那到你 CTP2 的时候，它就会有一个 UI 的一个界面，你就是很方便设一设啊，把 storage 的账号 key 进去，按下去它就帮你送就送出去了这样子。所以在这边的话，就是你 Azure 的那个云端的这个技术，就是会开始慢慢越走向越来越混合，并不是要求你把整个资料库丢在上面。虽然某个程度来讲，备份也是资料放在上面的，但是你可以发现到说，它技术是开始越来越模糊的。这是一个混合的时代，这样子。那这是一个 SQL Server 的一个 OS on 的一个架构。那就像刚刚讲，它底层主要是架在 Windows Server 的 Cluster 下面。然后你会有一个一个的 SQL Server 的节点可以放上去，所以会有01、02、03的节点放上去。那就像我讲的，你基本上读跟写会只有一台主要的嘛，你写入不可能会 好几台 都可以去做写入，有机会可以做到这样，那你的一些primary key 之类，你可能就是要设 GUID 的这些设计的技巧。如果后续有时间我们再谈这个，但是像 Always on 这边的话，它基本上写入就只能给一台。那你就其他就是读，那代表是什么意思？我今天报表，我可能就是分好几台，可能分不同区域，可能会分不同的人去做这些报表的一些处理，这样子。好，那在 Windows Azure 的一个 HA 跟 DL 的架构方面，它基本上以 OS on 来讲的话，就是前两个，就是前面这边这两大块，那后面这个就是像我刚才讲资料中心的一个搬移，它就是有 Mirror 的一个机制这样子。OK。那在 Azure 上面的话，你第一种是 HA， 就是在 Windows Azure 上面，就是你做高可用性，就是全部都放 Azure 上面，所以你可以就是说保护在你在 Azure 上面的这个 VM， 可以让它去受到一个保的 SQL Server 可以去受到一个保护这样子。另外一种就是说我可能在本地端有一个 资料中心，那我可能就是灾难复原嘛，就是把这些灾难东西丢到 Azure 上面，哦，类似像这样。那第三种就像我讲，你可能两个都是在 Azure， 但是你可能是要跨中心去做使用。那这些东西能不能混合使用？当然也可以，就是看大家怎么样去配合这些东西。那我现在后续就是会开始讲一下这每个架构的一些东西，这样子。有人会讲说，我 Azure 上面东西都放云端，都会自动帮你备份三份的，然后甚至一端边也可以备份到六份。那为什么在 Azure 上面也要去做高可用性？那原因很简单，就像我刚刚有提到，微软这个 Azure 上面的机器也是实体的机器，也是有可能会故障的一天。那如果你刚好今天就是在那个区域里面的话，就是那个机柜里面的话，也是有可能会故障的。所以你 Azure 的虚拟机是有可能会故障的，甚至微软有的时候也会给你一个更新维修之类的，因为你的上面 OS 他们也会去做升级跟一些补漏洞的一些动作，会自动帮你做这些东西。那有时候他们会下线，对，所以这个东西是有可能的。所以你今天如果你要做高可用性 HA 的架构，你要放在 Azure 上面，你记得也是要去分两台，就像我刚一开始讲的这样子。那第二个就是说，我今天使用者可能在上面操作错误，那也是有可能。所以我今天做整个资料那个 Azure 就挂掉，然后整个资料库就挂掉，这是有可能。像我今天讲这堂课，我准备这个 demo， 我就不小心把它挂掉了，就整个都挂掉了。然后到今天早上10点多，我才把整个灾难还原回来，这样子哈。然后也有录一些影片，待会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好，那这就是在云端上面的一个 HA 架构，就是你是一整块的 Windows Azure。一整块 Windows Azure， 那你就在 Windows Azure 上就是摆两台 VM， 那这两台 VM 就是用 OS 上的方式去做个连线，那就一台是主要的，那一台就是次要的，那你就可以去做一些连线。那以程式设计师的角度来讲，或者 developer 角度来讲的话呢，其实最重要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去搭配这种架构去写这些程式？有没有想举手一下？哎，自己不好意思，自己来拿一下，谢谢。好，如果以程式设计师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今天读跟写一定是一个 connection stream 嘛，对。那如果读可能又是另外一个 connection stream， 所以在我们不了解这些架构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用同一个 connection stream 在做一些处理。但是当我们开始了解这些架构，甚至要规划这些架构的时候，我们为了把读取这些分流出来，我们程式设计师的那边会花费非常多的心思要设计这些东西。这就不只是DBA 设计出这个东西而已，他 DBA 设计出这种架构，他们做出这种架构，他们可能就只是为了高可用性。但是我们 developer 来讲的话，我们可以利用这个高可用性，让我们的整个程式的效能更做一个提升，哦，但是相同，就像我讲的，我们今天要去做个读取的一个动作，我们两个可用性，所以我们那个以网页来讲，我们就会有很多页面。每个页面我们就是要去做一些匹配跟一些处理，这个就是 developer 需要做的一些难度跟一些架构的事情。好，那像刚刚 HA 架构的话，它的优点是什么？它的非常快速的灵活的故障转移。通常 HA 架构是会在附近，就不会说好像跨个一个国家什么之类，就是可能在一个区域里面这样子，所以它的转移时间其实非常快，可能就是一个同网段这样子，然后就非常快，所以你今天一台挂掉，另一台可能就起来了。好，那它这个架构另外就是它会自动可以用同步或者是非同步方式，自动就帮你一直去备份里面的资料，也不能讲备份，就帮你同步到另外一台第二台的那个端点里面去这样子。那最最最特别的就是说它支援 FileStream 跟 FileTable。那 FileStream 跟 FileTable 支援它有什么好处？我们 FileStream 跟 FileTable 是就是说我们可以把一些档案，但这档案不是放资料库里面，资料库里面它就只是做一些 link 的连接这样子，所以我们这些档案还是一样，当然还是放在 file 里面，就 file 的那个 folder 里面这样子。但是当我们去同步的时候，它会自动把这些档案一起同步过去，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蛮方便，尤其我们在做一些，比如说有些公司可能他们需要上传图片嘛，然后或者是去下载图片的类的东西，那我们可以把这些图片就是用 FileStream、FileTable 去存，当然不是存到资料库里面，那我们前面那台挂掉的时候，我们后面那台其实还是有同样一份资料，就可以马上起来接应起来。那这个 FileTable 跟 FileStream 在资料库里面，对，他们是有这种架构。那这种资料库这种架构谁要写？当然还是 developer 要写。所以这东西有机会大家可以去看看。我前阵有做过这种架构的一个专案， 就用起来觉得还不错这样子。然后不管它是资料库备份，然后档案就顺便一起备份，图片就已经备份起来这样子。好，那再来就是说，刚刚有提到 HA 就是 OS 上这种架，基本上就是需要 Windows Cluster， 但是它不需要那个 Show Storage， 所以早期的时候就是大家觉得 OS 上需要 Show Storage， 所以需要去买那个 Storage 啊，或者是你需要去做一些就是设定或处理会很麻烦这样子。那其实 OS 上现在是可以不需要 Show Storage 了，所以我们今天架 Cluster 的时候其实可以轻松很多。但是在 Windows Azure 上面加 Cluster 也会碰到非常非常多的问题，这个问题不是在一般 local 端那边可以就是遇得到的这样子。所以我今天早上在重建环境的时候也顺便把影片整个录下来，就是会后有兴趣的话可以直接来 call， 因为本来我是想烧光碟啦，本来是想说就是先把这东西做好做光碟来发，但是这次就是碰到一些问题，然后就是整个就是有卡到这样子，所以今天早上就是把做还原的时候就把顺便整个过程录起来，但录的过程有一点点就是非常的跳跃，就可能开了三四个那个远端桌面，然后会非常跳来跳去，但基本上那个过程就是是算是蛮正确，就是可以把整个 OS 上建起来。因为我相信在场应该都是 developer 或者主管嘛，所以你们可以拿着档案就是要求 DBA 说你把它装起来，这样就 OK 了，不要自己装啦，真的会搞死自己。好，好，那这个东西基本上就是像我刚刚讲，它必须要一个 Windows Domain， 所以你必须要有一个 AD， 就是一个 DC 去在那边，你才能去架 Cluster， 然后有 Cluster 才能去做 OS 上这样子。好，那在 Windows Azure 上面设定需要有一些东西，那像我刚刚一开始就是刚刚讲的，需要我们有一个需要同一个区域，需要同值一个群组这些东西。那同一个区域在 Azure 的这个 VM 里面，它其实代表的就是说，它你的架的两台 VM 都是在同一个，比如说亚洲区的某个机房里面的某个机柜附近，这叫同一区。它可以减轻一个 log 的同步的延迟，因为你毕竟在旁边嘛，所以它传输其实非常快的，所以这点是非常重要。如果你没有设的话，它可能一个给你建在亚洲，一个给你建在北美好了。那当然也会快不起来，所以在 Win 就是 OS 上的这东西，你在架设的时候也是需要注意到这些东西哦。然后需要同值群组，就是一开始讲的，我们可能需要把放在不同的机架，不要把整个 VM 整个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面。那这个篮子掉下去，你的整个就算有加 HA 也没有什么用，这样子。那这边还有一个叫升级网域，其实意思跟容错网域其实差不多，因为就像微软他们需要升级嘛，那他们升级基本上也是一批一批一批，所以你有设同值群组的话，他就会帮你把这个 VM 设在不同的地方，不会设在同一个升级网域，所以你升级的时候只会一台先升级，然后另外一台再升级，就升级完后恢复了，另外一台再升级，不会这样才不会受到影响这样子。然后最重要的是，因为我们需要一个区，就是叫 OS 上需要一个网段，所以我们需要用到 Visual Network。这种东西是为了说确保 VM IP 不会去做改变，因为 Windows Azure 上面的 VM 它的 IP 是动态给你的，你今天停掉不收费，再起来你的 IP 就不一样了，这点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你不要想说我今天 DN， 我比如说我提供一个服务好，我今天停掉，然后就是用一用，晚上不用把它停掉，然后第二天起来还有用，你可能整个 IP 都要重设。所以微软没有那么笨，真的，因为有摄影嘛，对，要讲一些好话。OK， 好，所以你的要用 Visual Network 去设定一个网段，你才能让你的 VM 去符合到那个网段，比如说 192.168.1.1 类似这种网段，它才会在这个网段里面，不然你根本不知道它会在哪一个网段。然后这边也要再提醒大家一下，你们建起来的 VM。就是你们来测试，其实测试还好。如果你们真的用在正式环境建起来 VM， 不要去改它的 IP， 就让它动态的。它虽然是动态 IP， 但是你只要不要停机，它就绝对不会去改变你。因为它的那个 DHCP， 它我记得好像是设到2200多年吧，反正大家都已经死光了，就还那台机器还是会是那个 IP。但是如果你今天去动到了那个 IP， 你把它自己改一个静态 IP， 你就永远进不去那台 VM 了，因为它前面就像它前面是有一个 low balance。所以它的 log balance 会去记录你后面的这台 VM 的 IP 是多少，哦，所以你今天 IP 改掉了，你又登出了，那你前面登永远都拼不到那台了，所以这点需要特别注意，哦，因为我是过来人，我干过这种事情 ，OK。好， 那刚刚是讲说是在区域内部的 HA， 区域内部 HA 就像刚刚提到说，我们今天在写程式的时候就可以做这些应用。那如果今天是就是你今天是一个灾难复原的一个部分呢，我们来看一下大家是怎么样。好，如果今天我们是发生一个灾难复原，什么叫灾难复原？它会发生怎样？比如说，像大家去年吧，大家应该有印象说，整个台湾的网络大断线。如果我们今天是一个，也不要说跨国企业啊，我们就中大型企业、中小企业搞也会搞不好有这种需求，那搞不好人家需要连进来。那如果发生这种事情的话，我们的这些机器全部都在台湾，那你只是别人都连不到了，或者国外连不进来了。所以第一啊，灾难复原就是当我们发生这种状况的时候，它自动会帮你去，就是平常它都自动抄写到另外一个地区，比如说抄写到香港、北美，当然就是看你们在 A9 上面怎么样去设定这样子。那当灾难发生的时候，这边台湾挂掉了，所以我们在那个香港那边机房就会自动按起来，对，哦，那程式的架构基本上也不用太担心，因为在 OS 上那边它有在康生讯，它可以去设定，就是如果你今天设那个康生讯有去做一些设定的时候，它会自动去帮你找哪一台是主要的，哪一台是次要的，它会自动帮你去导到主要的，这些是一些优势。那如果是更大的一些环境的话，那 Windows Azure 它也一些有自动导向的一些机制，所以未来上云端这些架构也会越来越复杂，这样子。那另外的话就是像刚刚讲的网络大断线嘛，或者是你一些机房的台风大淹水嘛，或者像最近就是政党方面就是蛮恐怖的啊，台湾会不会就是怎样之类的啊，对，所以有的时候做 DDoS 也是一个蛮重要的。那以前做 DDoS 的时候，你可能就是比如说我们要在美国做 DDoS 可能很麻烦，我们要在那边找地找人，然后还要去管它，找机房，然后再去建制，然后甚至有一些他们那些法令问题，像大陆那边的法令问题就是比较多的，哦，所以在 DDoS 这边建制的费用来讲的话，它其实是非常昂贵的。那现在 Windows Azure 这边有了 OS， 让它可以去把它去做一个 DDoS 这边架构的时候，其实你可以就在台湾轻轻松松去设一设你的远端那边 DDoS 就可以设得起来了，所以就不需要在那边找人找地等等等等等之类的，哦哦，那这就是一个 DDoS 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架构。这边这用美国的图，因为这个图是北美那边来的，哦，那像右边这边这一块就是可能是我们一个本地端，哦，本地端我们可以做两台 HA 嘛，那平常就是这样去跑，但没有什么，你其中一台挂掉或者做升级，另外一台可以起得来这样子。那如果今天很不幸的，哦，就像政党啊发生什么事情什么之类的啊，然后好，那我们还可以去到，还可以远端这边还有另外一台 DDoS。这样子就是它可以自动拉过去。那通常我们做 DDoS 的部分的话，我们不会去做一个同步的部分。为什么？因为如果你资料量大的话，它会来不及同步。所以我们通常 HA 它通常都会就是 全部都是用同步的机制，但是你做 DDoS 通常比较不会去用同步的机制，就是它是有 async 非同步的方式，它可能一段时间，欸，有空闲时间传，有空闲时间传。所以你今天在做DDoS 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们今天 DDoS 当然也是可以拿来去做个读取，我们可以让 DDoS 这个主机，我们可以可能设在台湾或者是在其他的营业点，让人家去那个地方去读取报表。那这就像我讲，这就是程式设计师需要去处理的一些东西。但是因为它的资料绝对不会跟现在最及时的相同，所以这个时候在设计程式也要特别去注意这些东西。好。这边是也是另外一种 DDoS 架构，就是说我们今天是把HA 架构放在云端上面，然后我们会把这些东西备份一份到 DDoS， 就是 local 这边来，哦，这是另外一种方式，两种都可以。那刚刚讲了那么多 OS down， 它其实就是像我讲，它提供了一些额外的好处，它整合了 HA 跟 DDoS， 它其实在设 OS down 的时候，它没有特别去区分说。你这个是 HA 还是去这个是 DDoS， 它其实基本上没有去做区分，它真区分就是说是 sync 或是 async， 或者你这个是不是要 failover 过去，或者不要 failover 过等等的这些设定，比较不会说去你还要去做一些特别的一些设定。那对我们程式的设计师来讲 ，developer 来讲，最大的好处就是说它提供了读取的工作。哦，我们今天另外一台备份的机器，哦，那备援机器三四台在那边，我们不再是就只是单纯的备援。我们可以去做一些读取的动作，那这些读取的动作 就直接用那个 connection string 写就可以了。connection string 你可以去写，它可以去读主机，就是主要的，或者是你可以让它永远都是读，这个是读取的这台，它都可以去做到。甚至还有 connection string 你也可以去做到，就是说我今天就是固定这个 connection 就是要读哪一台，其实这些都可以做到。所以这些东西就还是一样，就是 developer 要去架构这些东西这样子。那 DB 他们当然就只会帮备份好，就是做好这些备援，那他们工作可能就完成，他们就可能不会想到这边这一块。但是当公司有这边这种架构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好提升，非常一个好的机会，可以提升你的程式 performance 的一个机会这样子。那像刚刚 DL 就像我讲的，我们可能就是把一些报表啊一些东西可能是放从 DL 那边去读，因为平常可能就不会去写到它这样子。 OK， 好，那这个也是一个 OS on 的一个范例。那 OS on 范例的话基本上就是这个是像这是一个 local 端，然后这边是一个网域控制站，今天有一个 AD 嘛。那这边的话会透过 VPN 的方式去连到 Windows Azure，这一定是透过 VPN 的方式啦，其实也没有别的办法，因为你这样才会凑成一个同一个网域这样子。OK， 那这个东西你说真的架构出来这样子有没有问题？这个架构其实还是有问题的。对，有人要举手吗？好，谢谢谢谢，不好意思，今天好像都没有人帮忙送礼物，怎么会这样？好，没关系，这个我们待会就会看到。好 ，VPN， 讲到 VPN 这个东西，那在 Windows Azure VPN 它基本上有两种架构，一个是 Side to Side， 一个是 Point to Side， 这两种架构。那 Point to Side 是最近的架构，它还是一个 Preview 版本，那 Side to Side 之前就有了。其实 Side to Side 它其实很简单，就是说我们中间这边会有一个，比如说硬体的 VPN， 或者是 Windows 利用 Windows Server 2012之后的 RRAS， 它会去做一个 routing， 然后会持续的跟 Windows Azure 的 Feature Machine 去做连线。那当然连起来就是跟去网一样，那其实是没有什么多大差异，除了速度以外啦，这样会这样连起来这样子。那它这个就是24小时就会持续连续这样子。那其他机器呢就可以透过这边这台中间这台机器去 routing 过去到那边，然后网域就会在同一个里面这样子。这是一种其中一种方式。那这种方式基本上是比较好的，为什么？但是有一些缺点。那有什么缺点呢？这就是一些缺点，这都是大厂，所以它机器设备特别贵，所以你今天如果你要是自己想要玩这个的话，基本上可能是玩不太起，但是如果是公司觉得 OK 的话，就是可以去考虑买这些设备。如果这些设备真的都觉得说不是，就是说真的太贵了买不下手，其实你最后还是可以用 Windows Server 2012去做一个建置这样子。但是以整个安全性考量来讲的话，硬体设备还是有它的一些优点，比如说它的效能比较好。然后它可能在防护方面会比较好，因为它里面毕竟是韧体，有时候人家进来的时候可能改写的机会比较没有那么大，当然还是有机会。那毕竟 Windows 它还是一台软体的 server， 那你今天连进来的时候，如果真的被攻进来的时候，它的确有比较多的机会可以去针对你这台 server 去做一些调整跟一些处理这样子。但是我不管是怎么样设备啦，我觉得最终还是需要就是人去细心的去营运这些，就是去照顾这些东西这样子。OK， 那第二种就是 point to site 的一个方式。那 point to site 的话，它是就是一个一个点一个点去连上去。那这个点连上去的感觉，就像你去用 ADSL 去做波接的那种感觉去连。所以你今天我这台就可以连到 Windows Azure 上面，然后同时你还可以连进去，都中间就不会再做透过一些 routing 的一些方式去做一些处理这样子。目前 point to site 的方式，它设定方面算简单，但是需要就是设定一些那个凭证的一些步骤这样子。基本上设完，你丢到 Windows Azure 上面，它上传的凭证上去，它到时候下载一下，它会给你设定档，你点两下，它就帮你装起来了，就是蛮方便的。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HA 的架构。这边先给大家看一下。好，这个就是我今天早上赶工做的影片，总共579 mega 啦。然后大家可以看时间嘛，看早上10:09做完，所以我9点开始做。那本来是想说在场上去现场 live 去做这个东西，但是其实你们可以看到我做完的时间大概是几点？ 看到吗？大概做完大概一个小时21分，除非你们想两堂都待在这里，我们就可以来做做看这个。不过我想大家应该不会有什么兴趣这样子。好，那这个影片的话，如果就是后续有兴趣的话，可以来就是来这边拷贝，我觉得 OK， 这没有什么版权的，你们想怎样散发拿去卖，我觉得 OK 都可以这样子。好，然后这个东西的话，基本上我这边在做的时候，它其实是从 Visual Machine Visual Network 开始做起。好，然后去建 Visual Network， 建完然后开始再去建 AD， 然后再去建两台 SQL Server， 然后再开始加那个 Cluster， 然后再去把 Windows SQL Server OS 上架起来，所以是整个过程几乎都做到了。对，所以其实也非常长，只是这个影片的缺点可能就是在看的时候可能会觉得说一直跳来跳去，然后有些步骤可能就跳回来，因为有些东西可能忘记稍微设定一下，可能说又跳回来，所以在使用上也请小心。那如果影片有发现任何 bug， 请不要找我，因为我已经给你们了，谢谢。哦，好。那 always 上这边架完的话，好，那我们这边看一下，那整个架完就会像这样子一样。好，那这边架完的话，那比如说我们现在这边是两台嘛，这个我先更新一下。好，其实你就会看到这边主要是第一台在这边。这就是主要可以读写的一台，然后后面就是还有一台，等一下，这边备援的一台。这边这个架构我主要是用 HA 的架构去做的，就是Windows Azure 那边就是上面放两台 VM， 然后去做 HA 的一个架构去把它做起来的。那如果今天我们就是其中一台停掉的话，我们就假设它真的挂掉了，另外一台其实就会帮你补起来，所以你就会直接连到另外一台这样子。那这中间过程的话，它资料就会不断的去做同步。说正常情况下，它中间过程其实会不断的去做一些同步这样子。好，像这边主要的第一台挂掉了，看一下。没有，它主要的就会跑来这台下面的，它上下就去做个切换。那如果当你 run 起来的时候，你其实你也可以自己去就是 failover 过来 failover 过去，其实这些都可以。不过这比较是偏资料库的东西，所以我们今天大致上就打到这边为止。OK， 然后我们继续我们的投影片。那刚刚讲了那么多 Windows Azure 的东西，但其实有些细节东西需要跟大家谈的，然后有些东西是一些迷思，大家必须要知道。Windows Azure 它提供了高可用性的机制，比如说像它是修复啊、备援啊等等之类的，但它并不能，它的 VM 上面并不能保证 SQL Server 的 HA 跟 DL 的架构。也就是说，反正它 VM 本来就是在那边给你用，所以里面上面发生什么问题，基本上它是不会做任何保证的。所以它今天备份三份，你今天上面的你的 SQL Server 挂掉，你备份三份，它基本上也是三份挂掉 SQL Server 这样子。所以你在 Windows Azure 上面的 VM 的 SQL Server， 你还是要自己去做 HA 跟 DL 的架构，好，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那第二个需要特别注意的就是说 ，Windows Azure 的那个 Storage 它有地理备援的功能，它可以备六份嘛，但是它不是非常的适合做把你的资料库的灾害复原的方案。这边不是非常适合的原因，是因为说其实是可以，但是你要知道说你的 MDF 档跟 log 档不可以放在同一个那个要放在同一个 storage， 不可以分开成不同的 storage，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在设计 DB 的时候可能会需要去做个分开的一些设计这样。但是为什么不能去做一个分开？那是因为说它地理备援的时候，它故障的时候，它的复原时间点会不一样，它备援的时间点不一样，而你 log 时间跟 MDF 的时间不一样的话，你这个就回复不过来了，这样子 ，OK。然后再来就是说，就像刚刚讲的，我们都有一些高可用性的一些东西要，就是节点。那个节点有可能会同时失败，如果你们没有去做一个高可用性的方案的时候，这个有可能同时会失败，所以这点需要特别去做一个注意这样子。所以你们在选的时候，那个一定要去做一个选好，它才不会在升级的时候同时都给你放掉这样子。最最最重要，刚刚我们看到上面那张图嘛，这张图 当你我们当我们下面是这边这边一块的时候，当我们下面整个挂掉拉上来的时候，请记得要把上面 AD 也提前要先再做一份，不然的话你下面挂掉，你上面没有 AD， 基本上程式那边一定还是会出错，因为我们的 connection 系通常不会很少会去直接写那个 IP 嘛，对不对？所以通常会就是去直接去写它的那个 DNS 的那些那个 namespace 那些之类的。所以当你下面挂掉，但你上面这边虽然起来了，你的资料也都起来了，但是它却找不到你的 AD， 它找不到你的那些转址的那些 DNS 那些的时候，你上面基本上还是死的。所以记得就是说我今天下面有做 AD， 我上面也要多做是。有做 A， 也就同步要去做一些 AD 的一些机制，做一个一台 DC 去做一些同步的机制、哦、好，那刚刚讲的就是在我们在云端里面的 SQL Server 的一个部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谈一下 Windows Azure 在 SQL Database 的一个部分、哦，这个东西跟程式人员会有更密切的关系，因为它不会像 SQL Server 一样那样子的一些底层那么多复杂。那 SQL Database 它不是一台机器， SQL Server 是一台 machine 嘛，那就没有什么问题嘛，它是装在一个 machine 上面。但 SQL Database 它其实只是利用 TDS endpoint 这个点的一个服务而已，所以它的层级就像刚刚看到这个图一样，是属于 PaaS 这个层级的。它不是提供给你一台机器在做使用，所以我们程式人员用这东西是最快乐的。我们就是很快的把它扭出一个 DB， 我们不需要特别需要去管它，不特别需要去帮它做什么 HADR 的架构，它就可以有这些功能，它只有 load balance 这些架构在里面。那 SQL Database 它就讲它是一种服务，然后完全的让微软去做个托管，然后自动支援企业级的 HA 架构，所以跟刚刚 SQL Server 就是完全是有点不一样的东西，所以它是应用程式的一个理想的一个选择。如果你今天开发一些程式，但是它也是有些限制，比如说你今天要想去做一些 file table 的那些事情，它就没有办法做到，所以在选取的时候，这个就可能要去考量清楚。好，那 SQL Database 比较不一样的就是说，FIA 那边的话，它是有它自己防火墙，前面外面还有一层。但是 SQL Database 这边的话，它就像这张图一样，它跟 Windows Azure 的服务又是在分开的，所以它这边你的 Windows Azure 可能 FIA 啊 Cloud Service 是在这边这一块，那你但是你的 SQL Database 它有自己的一个防火墙，而且它预设情况下它是不开任何的 port， 所以在第一次使用的时候就是要特别注意说，我们开这个 port 的时候，要使用的时候要记得把这个 port 打开，这样子哈。那 SQL Database 基本上它使用的方式跟你用 SQL Server 没有什么两样，你就是用 TDS 的 Portal 去做存取，你要写你的 Connection 就可以去做一些运用。所以如果你今天程式没有用到非常多的一些 SQL Server 的一些比如说 T-SQL 啊或 File Table 啊等等的一些东西，基本上如果你是单纯去存取这些资料的话，你可以很轻松把这些资料搬到 Windows Azure 的 Database 上面去做使用，这样子。那像这边这个可能有点不太清楚，像他这边可以看到说他 connection string 其实也都是一样，没有什么多大差异这样子。然后看一下这张图，这个还好。好，那因为他也是用 TDS， 所以你的 ODBC 啊、ADO.NET、Entity Framework 啊、JDBC 啊等等等，你还是要照常的去做一些存取，你也不太需要去做一些什么调整。它就是透过这样的机制。当初微软在设计这个 SQL Database 的时候，它没有走向说像那个 NoSQL 那个方式，就是因为它希望把这东西能顺利的从你们旧的东西能顺利的然后移上来，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这样子。好，再来就是比较好玩的一个东西。好，我们前面讲了非常多的HA 跟 DR 架构，对，那 HADR 架构，我相信大家刚也看到了，有1分22秒的，1小时22分钟的时间要建置那个东西，哦，那再加上大家都是 developer 或者是就是一些主管什么之类，可能也不是那么专业的 DBA 之类的，哦， 那所以这边有一个微软这边也提供另外一个机制，叫做 SQL Sync 的一个机制 ，SQL Database 的一个 Sync 的机制，它其实跟 HA 跟 DL 架构其实很像。我们现在看这种，我们假设我们会有两端，一个是 local， 一个 cloud。那我们 local 这边，我们当然就是会去做一些 application 的一些东西，哦，一些程式嘛。然后会有一个 SQL Server， 这边是 SQL Server， 这边不是 SQL Database， 就是我们一般的 SQL Server 2012、2014这种 SQL Server， 这是很正常一个 local 的一个环境，哦。那我们会用一个 sync 的机制，这个就是它的一个功能机制，哦，去串。它会把这些资料，你 同步的方式，资料方式，也不能讲同步，它是以分钟去计算方式，最低好像是一分钟的样子，同步方式。你当你新增过去，它会去送到那个 Windows Azure 的 Cloud 的中心的 SQL Database 里面，然后 SQL Database 这个东西的时候可以再同步出来，而这个它就没有什么节点，比如说 Always 让它只能架个几台的这个状况下，它这个就可以去连很多台，这样子。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最好就是像有一些应用来讲的话，比如说我们可能一些公司内部可能会有一些就是需要输入一些资讯，比如说一些报价啊什么，可能在公司内部输入或什么之类，比如说那个商品的价格啊之类的。但是业务他们可能在外面，你如果你要让手机连进来好像也不是，对，有的时候一些安全性考量，那他们有的时候需要看这东西。所以像我们这边之前有做一个架构，就是说我们 local 这些资料，我们会把它 sync 到那个 cloud 上面去，而且这些资料是不是说一个 table 就全部都要过去了？你是可以去选，你要不是整个 DB 都只有，你可以去选 table， 甚至你可以选到里面的一些栏位去传过去，甚至你可以去准备一些 view 表去传过去这样子。所以你的 cloud 是你整理过后的资料，然后你可以用手持装置，然后再去连。哦，所以利用这种架构的话，你就会去达到一些不一样的效果这样子。这个可能要查看，对，我待会儿再查给你，好不好？因为我目前做的话，就直接用2012去做这样子，所以目前我是做2012、2014都没有什么问题，这样子，好，好，所以可以 sync 回来，所以是它蛮好玩的一个地方，对，而且它这个东西就是这样，我不需要花一个小时、20分钟去搞那些有的没有的东西。然后，但是我们却可以很快的把这个架构完成。但是我也必须提起来，目前这是 Purview 版本。什么叫 Purview 版本？就是你出事，微软不会帮你去做一些处理，这样子。他就会跟你讲说，你可以去论坛那边去发问啊，然后那边会有人回答问题。所以目前这个还是在 Purview 版本，它什么时候正式不太清楚啊，所以。它是 Windows Azure 上面的服务。好，让我赶一下课好了，我会怕有点来不及，哦。好，所以这个东西的话，那就像刚刚讲，它有这些一些应用，我们可以在一些设定上面很方便、很快速的就把这个设定完成，然后就可以把一些资料就可以带到云端上面。那云端上面，我们就可以用一些 website 啊、cloud、workload 这些一些 cloud service 这些服务啊，然后去把它包装起来，哦。那我们的一些手持装置或者 mobile service 的一个部分，手持装就可以直接去连这个上面的资料库。那你上甚至因为它这个服务基本上也是微软的资料中心有很多，那就是有很多个点。比如说你们有些东西可能是要去香港什么之类的，那它就可以去同步到香港方面来。哦，好，那它其底层其实是用 Microsoft Sync Framework Technology 去做的。哦，那它也不需要去做任何的 code 的一些配置，就像我讲，你今天就是点点点点点点点，欸，就 OK 了。那它可以在 SQL Database 跟 SQL Server 之间同步资料，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不是说就 SQL Database 跟 SQL Database 去做同步，它是跟可以 SQL Database 跟 SQL Server 去做同步，我觉得这个就是不错的一个东西。那它的架构就是像右边这边一样，它其实中间是会有一个中枢，一个中枢的一个点，所以你的资料其实是往中枢那边送，然后中枢可能再往外面送，或者是每一个点其实都可以往就来回去送。那这边怎么样去送，你就可以自己在上面的服务去做这些定义。那我们待会 demo 的时候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东西。哦，好 ，demo。 我先给大家看结果。目前的话，这边有几台去做同步。那刚刚如果大家早点来，我有讲过，这可能就是最后的 demo 了嘛，对不对？就大家快结束了。那像这个可能就是两台，一台是在我们 local， 像这台应该是在我们 local， 看一下。对，这台是在我们 local。哦，啊，这台就是在 SQL database 哈，就是 SQL database 连进来，哦，就是要两台。那如果今天 local， 比如说改了一笔资料，它当然不会立刻同步啦。我们目前需要手动按，但是那是因为我没有给它设自动同步，它有自动同步的机制，这样子。它自动同步机制，它是以每分去做计算的，所以如果你们有那种非常及时资料去做传送的话，可能这个方案就不是非常的适合，这样子。那它现在就会去做一些处理中，那所以就稍微等一下。那它这个建制的话，其实就是在这个 Azure 上面的这个 Manager 这个里面去做一些处理，这样子。那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要先新增一个同步的代理程式。为什么要新增同步代理程式？因为大家可想而知嘛，因为 SQL Server 是没有包这个功能的，所以你要同步到 SQL Database， 你势必就是要在 Local 这边装个同步代理程式。那这同步代理程式基本上当然也是不用钱了，就是这边点下载，它就会去跳出一个下载网址给你去做个安装的动作。好，那它下载下来就是像一个这个简单的界面，就放在那边，它就会去做一些同步。那你这边设定完成之后，你就可以去它 Windows Azure 那边同步群组设定完，它会有一个精要，把它填上来就可以了。然后你就可以去选择你要的资料库，你的 Server Local 资料库是哪一台，那你的 Database 是哪一个 Database， 然后按下储存，它就是帮你去做自动同步，就帮你 mapping 起来了，就是这么的简单，你也不需要写什么程式这样子。但是有一个地方需要特别注意，就是说如果今天我们上面那个群组砍掉了，这个程式要重装，它就是只能给你用一次，这样它精要就只能用一次，你没办法去装第二次的精要，所以你就记得要重装这样子。好，那这边的话就是你的同步代理程式嘛，那你这边 key 完之后，就会像这样子一样，那这边就是有个同步代理程式就会出现在这边这样子。当你有同步代理程式之后呢，你就可以去做一些加入资料库的一些处理。比如说我这边可以选择很多资料库，参考的资料库，你就可以从这边选。这边是因为我之前中枢都已经设定好了，所以你这边可以去选择你要哪些资料库，加入这个中枢，它就开始去做一些同步这样子。那这个账号密码就是你上面 SQL Database 的账号密码，所以你这边就是要记得填入它的账号密码。那你同步的方式就是你可以同步到中枢，或者从中枢同步回来，或者是双向，就是哪边有改，哪边就要去做一些调整这样子。类似像这种东西，所以它的机制其实非常弹性，所以你可以随时去调整这些东西。然后这边有开启，所以你就可以决定说，我需要多长时间去做同步的一个处理。但是请记得，就是说我们资料从 Windows Azure 出来的资料是要钱的，我们资料进去微软不算钱，但出来要算钱，这个特别注意一下。先关掉，然后你可以去设一些同步的规则，比如说你就要选择哪个 table 啊，哪些东西就可以从这边去做处理。像我这个可能就是一个其中一个 table 里面栏位，你还可以再去做一些勾选，所以它弹性其实非常大这样子。好，然后这边就是有一些记录啦，基本上这个东西是蛮简单的，像这边改完了就同步过来，它就会一起变成55，有没有？就是变成这样子而已。对，那像我刚刚讲的，就是说我们刚刚前面谈那么多架构，可能是 DBA 需要去先把这架构处理好。虽然这是 preview 版本，但是它势必未来会变成一个正式版本。当正式变成正式版本的时候，我们刚刚 SQL Server 的那些架构，其实跟这个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异。所以当我们那边架构虽然我们可能不是很好做到，但是如果可以的话，我们也可以从 SQL Database 这边下手去调整我们的架构。OK， 好，本来今天还要讲一下 report， 我稍微提一下 report。 Windows Azure 上面还有一个 SQL Report 的一个部分 ，reporting 的一个部分，哦，就是它上面是个报表，它用法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们 local 准备好的报表就传上去就好了。但是这个非常的贵，它是以20张去做计算的，然后20张一个月要1500块还是1000多块，哦，所以这非常贵。所以我们是觉得说它应该是把 SQL Server 的钱也算进去了，但是。有的时候你就是必须要用 reporting 这种 SQL reporting 这种东西，因为你的 SQL database 你没办法直接用我们 SQL server reporting 去抓它资料。简单讲，它就是跟 SQL reporting 就是跟 SQL database 搭在一起的使用。所以如果你们有报表需求的话，就可能这个地方需要特别注意一下。好，这是那个报表的部分。那最后呢，就是跟大家再讨论一下，就是我们今天谈了两个东西。一个是 SQL Server 在 Windows Azure 的 VM 里面，一个是 SQL Database， 它是一个提供给你的服务。那我们到底要去怎么样去做个选择呢？好，基本上就是第一个就是看你的是否需要完整的兼容 SQL Server 的产品。就像我讲，你 SQL Database 有非常多的功能，你是没办法使用的。好。所以如果你今天有用到一些 SQL Server 它自己的功能，用到它一些 T-SQL 什么的，那就没办法，你就只能势必只能把整个 SQL Server 翻到云端的 VM 里面。但是相同的，你就是会需要去多一些营运的成本在那个 SQL Server 上面。然后再来就是你是否要有完整的控制权与成本这个东西。因为 SQL Server 你就有完整的控制权，你可以对它去做任何事情，就跟你们在local 这边的一个 virtual machine 台机器一样，所以你对它有完整控制权。那 SQL database 是完全没有这种控制权，你很多东西几乎都没有。你甚至你要去在 manager studio 的时候，你要新增一个使用者，你可能都是必须要去下指令的方式去做。哦，它是其实是有一些差异。那不是说微软偷懒或怎么样，那是因为它的底层架构跟 SQL server 有很大的不同。因为 SQL Database 它是就是比较走 HA 的那种架构来做，所以你做 SQL Database 你也不用去特别去管它的 HA 的架构这样子。哦，那最后就是数据库的规模与要求，这也是非常重要。你 SQL Database 它有也是有分它的一个 size 的大小。哦，那你的 SQL Server 基本上放云端，基本上你用多大多小的容量，它就比较不会去管你。反正你超过那个它预设128的 G 的时候，你可能就是自己去哦买额外的 storage buffer 去存这样子。但 SQL database 你多存的几 mega， 它就更多收多少钱，这是特别要注意的。所以这几点需要特别注意一下哦。那最后就是这几个，就是会有一些这两个的一个比较表，我们就把它稍微看过去这样子。OK， 那 SQL server 的跟 Windows 的 SQL database 的话，它有一个差异就是说你。SQL Server 它的迁移的你的应用程式比较快，因为你是跟现在相容的。哦，那你的 Azure SQL Database 虽然它也是走标准的 protocol 去跑，但是你有些东西你可能不支援，你可能 stop 就写了不支援。哦，所以你这可能就没有比较没有办法。那再来就是，如果你今天要建立一个新的应用程式的话，基本上 SQL Database 会比较快，因为我们今天开一个 SQL Database 其实很快。我们也不需要做什么设定，我们不需要开什么防火墙啊，也不需要特别做什么事情，我们马上就可以去做使用。但是 SQL Server 就是会做一些比较偏向 DBA 的一些事情。好，那以花费考量的话，基本上两个都不会有什么硬体的管理的成本啦。但是你 SQL Server 毕竟你是放在 VM 上面，所以你会有一些，比如说你可能需要想要装防毒软体啊，或者装一些软体啊，或者是你有些人事管理这些的一些成本。但 SQL Database 可能就不太需要这样子。那其他的部分就像机器高可用性啊，数据的高可用性啊，其实基本上就是像前面讲的这些东西，其实就是没有做多大的一个差异这样子。那 SQL Server 基本上花费是比较贵的，为什么？因为它把 SQL Server 的授权也放在 SQL Server Azure 的 VM 那个里面的，所以你会看到说，你去 Windows Azure 上面的那个计费的报表那边可以看到说。它的 SQL Server 其实它是有一个授权费用在里面，所以你们用 Windows Azure 的 VM 去弄它，就是 SQL 在里面的 Template 去装起来的时候，它其实授权费就在里面这样子。哦，所以这个特别要注意。那 SQL Database 这方面就比较没有什么这样子。好， 那 Windows Azure SQL Database 就它是没有办法去做扩展，哦，目前也是没有这些扩展选项。但是 SQL Server 的话，就有机会可以抓类似这些的东西，这样子。哦，好。SQL Database 有一个需要注意的，就是说它报表，就像我刚刚讲，它是一个 SQL Report 的一个报表，哦，但是它什么 SSI、SSAS 这些都不支援。所以如果你们有这些用到这些状况，可能也不太适合用 SQL Database。好，那 SQL Server 当然就是没有任何问题这样子。然后 SQL Database 当然不可能加了 AD 啦，哦，所以也不用想，是 SQL Server 当然没有什么问题。哦，那如果像刚刚讲的 Data Sync 同步的部分的话，基本上两个都可以支援这样子。好，那我看一下有几分钟。好，那最后就剩下一些东西。那基本上它的工具资源啊，或什么之类的话，SQL Database 它资源的东西是比较有限制的。但是像你如果我们是一些开发人员，常会用 SSDT， 基本上 SQL Database 也没什么问题。那你的经验是SQL Database 你的资料，如果你们是要把它打包出来啊，或者是备份出来，基本上也没有什么问题。现在有非常多的方案可以让你们从 SQL Server 的资料库移转到 SQL Database， 这都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那也可以把 SQL Database 的资料移转回 SQL Server， 基本上都没有什么问题。那就像我讲的，其实真正这些问题可能就是在那些 T-SQL 或者那些 Store Procedure 那些身上。那资料层面的话，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多大的一个差异，这样子。好，那最后就是这样子，谢谢大家。